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呢，继续来学习这个《成为诗论》书籍。我们在卷十二，这个还有后面一点点。我们上次讲的第八式的这三个相嘛，这个志向、因向、果向这三个相，还有一点点需要再多讨论的。卷十二应该在看一下31页。那么志向跟果向啊，志向我们说过，那现在果向倒是不难懂。果向就是用易熟识这个名字，但是果向就是可以作为果向的这个名字啊，不是只有易熟识这个名字，其实也好多个不同名字。但是以一熟是一熟这个名字为主要，啊，是这样的。这个在31页中间的地方。那另外呢，论本文呢，在原来64页的第三行，我们现在这一页的倒数第四行那个粗的字体啊，粗的字体说离此命根众同分等，恒时相续生一熟果不可得。这个地方。根据窥基大师的刻板呢，就是这个说明果相的部分还可以分四个项目。那原来前面那一句就是此事能引诸界趋生这些，这是他本身的，就是解释这个易熟本身。然后下面这一句啊是要，到了第三行叫此简他宗，就是。要表明了、其他的部派所主张的，他们认为就是不要建立阿赖耶识，他们建立别的，比方说这里讲的命根啊、中同分啊等等，他们认为这些可以具备阿赖耶识啊，或者易熟识啊所具备的功能，那成为诗论的意思是不可能。这个古文啊。离此啊、等等，什么什么不可得，这个他的意思其实很清楚啊，就是不建立阿赖耶识的话呢，其他的不能够具备这些，就是恒时相续啊，生一熟果，不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啊。那在论本文里面呢，底下窥基大师有解释啊，这个恒时啊、相续啊、生一熟果啊这些。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就不同部派啊，他们有建立这些，但是我这里要先解释一件事情，比方说这个命根啊、通通分这一些名词跟内容啊，唯识学也是承认的，命根通通分这个名称本身没有什么不对啊，问题是这个命根通通分如果在别的部派他们要扮演阿赖耶识的这个功能呢、这个错误就错在这个地方。唯识学也承认有命根，也承认有众同分，但是他们的功用不能跟阿赖耶识相提并论。但是别的部派的意思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这里不详细讲，这些在全面啊，这个卷一跟卷二有论证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会有说到。我们就不详细讲，在32页啊，前面这几行我们不需要，这里不需要详细讲。那主要要看的是，就第五行这个地方，或者第四行说呢，反省，就他们所建立这一些啊，想要作为殊胜的易熟果，这是不可能的。啊，然后第四行说反省不离本事啊，恒时相续生易熟果可得。简单讲就是阿赖耶识第八识啊、才能够具备这些特性。那现在窥基大师的注解里面有一个重点，他注解这个论本文的诚实跟相续、是这样的。看一下第五行，恒实之言以显相续，相续之言更合所写，就恒实跟相续好像意思差不多、但是窥基大师讲得更明白一点， 第六行，横时剪断，相续剪长。这个剪，简单的剪，这个剪这个字在古文啊，大家应该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区别或者排除。就横时这个字啊，就排除了阿赖耶识或者第八识啊，它不是断。我们的一手果，我们的一手事，是这一件事情，它不是说这得了这一次之后下面就没有了，就不是断，这个断是指以后不会再有了。恒时就表示它一直都是有的，但是相续又减长。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说过第八是这个横转如瀑流，横转如瀑流，横然后还有转，是这样的。好，那现在告诉我们相续啊，这个字当然是指一直的，前后的这样子，可是相续竟然也可以表达说它不是长，第八识也好，阿赖耶识也好，一手识也好，不是长。那因为佛教里面所不接受的这个长啊，就是它不会变化，它恒长的不会变化。那这个阿赖耶识也好，第八识它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第八识也好，阿赖耶识都是刹那生灭的。那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这个世间，或者他所支持的种子，或者他有他的所缘嘛，阿赖耶识啊，他去圆他的所缘，所有的一切这一些啊，都是刹那生灭。好，那这样子我们说那个极乐世界也好，或者哪一个在怎么样的世界都好，都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随着因缘变化啊。这比方说极乐世界好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往生，那再过一些年可能有些同学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么现在的极乐世界跟那个时候的极乐世界，你说它是一样的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不只是不一样，而且就是现在来讲，就是刚刚才讲十方世界有任何的友情投身到那里去了，那这个极乐世界就跟那个友情还没投身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它一直都在改变。那个还有，你再想想看，这个极乐世界有这个什么七宝池、八功德水，这些也是在随时随时在活动嘛，在活动。那这个微风吹动啊，所以它不是一张静态的一个图画，静态的图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会变。其实它不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所以不要以为说，就像极乐世界这么殊胜呢，它就恒常不变。恒常不变的任何这种性质的东西，不是佛教所主张的。那一切有情跟这个世界有缘，有去的，有离开的，你看看观这个无量寿经里面都有讲。这四十八大愿里面，其中有好几个愿，有几个愿讲什么呢？讲有的有情到那里去啊，没有在那里留很久。一般来讲，会在那里留很久。一般来讲啊，到那里会一直不退转，一直达到阿毗跋致。但是有少数的，不能说少数，就有一些人的愿，他不是这样的，他希望到十方世界去。那样的人他不会在那里留太久，他不在那里得阿毗跋致，他可能在那里得了初地吧，或者初地以上，但是他就要去别的地方，不是，所以也有这个，你们看四八大愿就知道。所以不要以为说极乐世界是刚讲一张镜子的图画，完全不是啊，这里来来去去的，就是这样子啊。好，那这个就是刚讲不是常，就是你就是娑婆国土也不是常，然后呢，佛的 我们来讲一个最严格的哈，佛是常吗？佛也不是常啊。我们知道佛有四个身啊，自性法身，这个是真如，那是无为的，那是常，没有错，这个部分是常，它没有变化，它没有刹那生灭。但是除掉这个以外啊，自受用身、他受用身、变化身都不是常。虽然它体性还是真如的体性，可是呢，这是有为的。佛的四个身啊，佛的四个身，自性法身，它是身，但是其实还是以真如为，实际上就是真如啊。另外就是，其实这个都还算有为功德。那么四种涅槃才是无为功德。我讲这些，你们可能都觉得已经有点忘了。这第十卷，我们当时花了多功夫。这个无为的四种涅槃，那无为的功德，有为的功德四种身。你看哦，但是第一个刚好自性法身，这个还是非常以真如为体性的。好，我刚刚问的问题，佛是常还是不是常？就一部分是常，一部分呢，为了要度化有情呢，它不可能是常。OK， 那现在当然是讲阿赖耶识啊，那阿赖耶识更没有这个问题，阿赖耶识当然不可能是常，恒常恒啊，就是表示它不会断灭掉啊，它一直都是继续会存在，但是继续存在是相续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哦，恒时剪断，相续剪长。再来是甚易守者，这个都是论本文有的哈，恒时相续哈。然后呢，甚易守，甚易守这个字啊，就是表示真易守。这个易守还加个真呢、啊，就特别是针对阿赖耶识，针对易守时。那因为其他的不能讲个真，易守所生的易守生法。非真易守，就这样。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真易守跟这个易守生啊，你要做区别。好，只有阿赖耶识，只有易守识是真易守，其他的都不是真易守。换句话说，别的部派所建立的命根也好啊，众同分啊，或者各式各样的哈、啊，什么穷生死运啊，乃至这个大众部建立的根本是上座部建立的有分识。或者有分心啊，都不，其实都是一说生，就是第八识以外的都是一说生，简单讲都这样。那他们是一说生啊，一说所生，所以不可能具备真一说的这些特性。啊，那这个我们你就是看卷一卷二就会明白的。接下来有一个量，这个我们不用看了，这个就是把前面讲的意思呢，用量的。那个格式再写再讲一遍而已、啊、意思还是前面的意思、啊、是这样。好，我们看这个33页、哦、那刚刚这一句话，刚刚这句话、啊、要记得很清楚。第八识或者是这个就是它的自相果相因相、哦、在论本文其实都是一句话。那等一下你应该把再做一次对比。就是这个第八识的自相，这个在28页哦，此事具有人常所常之常异故，点点，然后呢，位于杂染互为缘故，有情执为自念我故，这个是他自相。那刚刚在31页啊的这个第三行啊，此事人引诸界趋生啊，善不善业，一手果故。说明一说，这是果相。你先对比一下这两句话，一个是自相，一个是果相。等一下你看因相也是一样，你要把这三句话常常要做对比，不然久而久之你也会搞混。那关于果相呢，底下还进一步的、稍微多一点点说明。这在32页最后一行，持机显示初能辨识所有果相。好，这果相就这么一句话，就是这么一句话。33页说呢，此事果相虽多味多种，一熟宽不共， 故偏说之啊。这个果相啊，名词也好多个名词，然后它的范围也很多。这个味啊，我们通常讲三味或五味哈，等等，它都有很多的。那另外还有很多的，就是还有果，就是这个因跟果，这个果啊，很多很多。特别我们讲过有这个六因四缘五果，这个第八识也有很多的果的这个角度。可是为什么专专用一熟啊？那这个原因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宽，一个是不共，就这样子。我们看慧义大师的说明，一二三四第四行，问阿赖耶阿陀那名，亦是果相。阿赖耶这个名字跟阿陀那这个名字，他们也是果啊，也是果。这个是也是果的意思，说他们也具有果的特性。阿赖耶是也是果，这个它相对于一熟，不是相对于那个杂染的诸法，它也是果。这杂染诸法的现行熏的新的种子，那这些种子被阿赖耶识第八识所保有，所以它也是果。那阿陀那也是果，就是它也有果的这个特性呢。为什么呢？因为它支持我们的有情的有根深，阿陀那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阿赖耶阿陀那这些名字也是果相，也是第八识的果相啊。可是呢，独言一熟有何意耶？就为什么不用他这两个名字，却用一熟？好，那这个问题呢，慧义大师说这个包括论本文这句话，就是用来释烦恼，就是解释别人可能有的这个疑问，这样啊。那论本文告诉我们，就是多味多种，是这样啊。好，我们看这个中间，慧义大师说：“此事果相虽多味者，如前三味或五味，或言多味。”那个刚刚讲味有很多的，你通常我们讲五味，就是指这个。大家记得吗？资粮味、加行味、见道味、修道味、无学味。好，那在这个整个修行的这样的完整的过程当中，这个阿赖耶识也好，阿陀那也好，依照是要，就是它范围很大的。好，那是一熟味，一熟这个名称的味是最多的。就是你成佛以前呢、成佛以前你这个第八识都可以被叫做一熟识。是这样子，那别的名称不一定可以用啊、是这样的，或者你用的又范围太大，像阿陀那，阿陀那的范围其实还比一熟更大，但是太大了又不行。你们记不记得呢？啊，再来言多种者呢，现在就是讲果啊，那五种果里面呢，这个。我们看这里有意啊，俱是果，除离系果。以前我们有印给大家那个六因四缘五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来？我一直想要找个时间来再讲一遍这个。啊，那我们这上次是用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啊，它的资料啊，我觉得它这里讲的比较精简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详细看。那先看那个五种果，这个名字你至少要知道。是这样，这个那当然我们这一页有讲，五种果里面呢，现在不包括离系果。在所有的因果的这种关系里面啊，这个一熟是这个角度啊，它。因为离系果，你从菩萨的角度来讲啊，这个离系果就是要得佛才叫离系果啊，是这样的。当然，如果用声闻的立场说的，得阿罗汉也算离系果那现在因为都是从杂染的角度看啊，这个虽然我们说了从初地到实地啊，都还有一熟识哦。这样子啊，先看这样，此可具有就四种那个果的这个 角色哦，这个一手是也有具备的，就阿拉耶识也可以具备的哦。我们看这里说明，倒数第五行，为前望后，为等流谷。阿赖耶识也好，阿陀那识也好，第八识也好，等等啊、哦，他就是前一刹那相续到后一刹那，他们之间后面的这一刹那是前面的等流果啊、哦，这个是这个确实是这样没有错。这个阿赖耶识也好，阿陀那他们是杂然的啊、哦，那么是有漏的。等等的话，那确实它这一个体系没有改变啊，是等流的。那第二个呢，同时心所妄持心王啊，名四用果，这里面还有四用果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阿赖耶识也好，阿陀那第八识也好，它一活动就有跟它同时升起的心所法，那这些心所法呢，就是四用果。这个心所法就是相对心王，就是相对第八识来讲啊，第八识是因，这个心所法是果，因为这个心这些心所法是由它带动的。大家应该还记得心所法有四个特性啊，这我们不详细讲。那因此呢，还是有这个果，它可以产生果啊，是这样的。好，再来呢，种子生时啊，一名四用，还有一个角度，种子产生的时候也有四用的果的这种角度、哦、也可以这样讲的、哦、那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真上果啊。皈依大师说，故论下言啊，如具有因得四用故，这个种子产生的啊，就是它也可以扮演具有因这个角度，因此就得到获得四用果。还有呢，一名真上果，四用果啊，它的作用来讲，也可以有真上果的这个角度啊。那当然，等一下你看那个补充的这个四用果跟真上果有什么差异啊？严格讲是不一样啊，但是这个就这个种子的产生种子的时候啊。它又是四用果，也可以叫做真上果。好，那最后这个一手果，那每一期的投生啊，这个是一手果。所以不管是阿赖耶识、阿陀那，他们都有这四种果的角度角色啊、哦，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特别要用一手式啊？是这样的，好，就是这样。那现在说有一聚三。有的人认为只有三种，就是不包括四用果，除四用果。那然后他说无蕴假者所得名四用果，所以四用果跟真上果比较，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说明好了，请看一下这个无果这一份里面的第三页，第三页是讲四用果，是这样的，然后他最后才讲真上果。四用果可以先看一下，四用果说呢，据社论卷六说，六因之中的具有因啊，还有相应因，这两种因所得的果叫做四用果。然后这个是用四依喻立名啊，这个根本就是用比喻的角度去建立的。好，那个四用就是说第接下来说是用降作似乎的作用，降作就是适用是一个简称啊，其实是似乎的作用，似乎的作用。他第三行讲，如由似乎的作用啊，能成诸事业啊，是这样的。总之这样的所做的事情啊，叫做适用果。再看他说一成为四论卷八，是用指诸作者假诸作具所办的事业。那底下有几个例子啊、哦，几个例子。他说以人来看啊，他说农夫吧，农夫呢由这个稼墙还有商贾有理财等所得者 这个叫试用果。啊，比方说农夫种这些农作物啊，那经由农作物，农作物是他的一个工具，是个手段，所获得的可能各式各样的钱财哦，那个叫做试用果。那这个试用果相对来讲哦，好像不是那么真实，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随着那个工具而来的。比方说刚讲这个农作物好了，农作物本身是真实的，农作物去跟人家交换，交换而得的，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总之试用果是这样的一个立场啊。另外呢，另外他这一页的倒数第三行跟第四行啊，这个有说成为是不是严密啊？卷六哦，卷六他根据顺证理论。有另外一种说法，它还有四种试用果，试用果本身还可以分四种，这样子啊。倒数第三行，第一种叫俱生，指同时互为因果的法，这个也叫试用果。比方说，这个四大种啊，四大种所造的色法，那么这个色法跟四大种互相之间，就是四大种去造这个色法，那所造的这个色法它就是试用果，而且这是俱生的同时的互为因果的这样的试用果。第二个叫做无间的，无间的这个是修行的，引这个四第一法的这个苦法忍，对不起，这个不对啊，这个应该倒过来，这个四第一法引苦法忍，这个四第一法是软丁的四第一法，这个还不到见到位啊。苦法忍那就是见到位，四第一法无间引申苦法忍，没想到这个百科全书这么明显的错啊。那这个也叫试用果。第三个有隔月，隔月是有跨越的意思。他说他的例子啊，春天你种下那个种子，到了秋天啊，你收获它的这个稻谷，这个也叫试用果。这个时间上就不是同时，时间可以隔很长。第四种不生，位于有漏的道，福德或是不生的，这什么意思啊？这简单讲就是对烦恼啊，对烦恼把它降服，让这个烦恼不活动，不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试用过，是这样的，这个说的不错，很好。那我们来看什么是真上果，下一页啊，下一页刮胡五真上果，一样根据俱舍论来看呢，它是来自于真上缘的，来自于真上缘啊，还有来自于六种因的能作因所得的果。根据这样的区别就可以明白试用果跟真上果的差别，这样大家有没有比较明白一点？那个试用果就是要透过一些工具或者它有一些情况，但是真上果不是哦，真上果是真上的缘以及能作的因，那个试用果是来自于具有因跟相应因，这可见那个他们的来源那个因是不一样的。具有因跟相应因齁的力量比较没有那么直接，没有那么强烈。这个真上缘跟能作因这个比较直接，比较直接的。好，因此得的果叫真上果。好，这里他继续说呢，第二行啊，刮胡五的第二行是由这些因的真上力所得，所以就叫做真上果。然后呢，他说这个其能作因又分两种，有力跟无力。资助他法生起者，这个是有力的能作因。第二种呢，虽不资助，但又不加障碍，那是无力的能作因。然后呢，即此啊，以无障碍为真上意，是这样。 那这个真上国当然是有违法，这样。他在说成为圣眷巴的意思，这一种果就是真上果，这种真上果呢以十因跟四缘为一切可得。这句话很怪啊，这个意思应该改写 简单一点，就是真上果啊可以来自于十种因。以前我们有补充过这一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来，就是我好像也没有带，就是有很多种一，很多种因，有没有？然后那里很多的因里面啊，他得的果，他得的果可以是真上果，真上果。好，然后四种缘啊，也可以得真上果。啊，这是可得，不是必然的。好，所以这一段的第二行说：此果广通有为无为一切法。就真上果呢，它可以来自于很多的因，很多的缘，然后它本身啊，这个真上果本身可以是有为的，也可以是无为的，哦，啊，这一点要注意。然后这个数记的卷八说呢，无为如何得真上啊，就针对这个问题，哦，回答十因皆得果，无不得者。那这是大圣立场，然后他说不同小圣啊，无为非六因无果之果跟因。那么小圣的认为这个无为法，无为法本身不可以是因也不可以是果。注意啊，这是小圣的看法。所以他不同于小圣的无为，不是六因也不是无果的果跟因。他不是六因的果也不是无果的因。就小圣的无为啊，不是因也不是果，这个才叫无为啊。但是我们大圣的无为可以哦，无为可以是果，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小圣大圣还是有一些地方不一样的。好，再来，真上果有杂与不杂两种，又有两种。若依杂乱的体呢，一切果皆名真上果。啊，这个六因无果，所有的果都可以叫真上果。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的刚讲来的因缘啊，它所来自于的各式各样的因，各式各样的缘。啊，这真上果这个名称其实最宽泛，就是一平常我们讲的因果的果也是真上果，也有真上果这个角度。若依不杂乱，那就不涉于其他四果者。为真上果，不杂乱就是它单独的一一对应，根据一一对应的角度看，那真上果刚好被排除，其他四种果都一一对应，不在于其他四种果的范围内，其他的都叫真上果。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通常讲这五果都先讲前面四种果，然后说不在四种果里面的，但是也是果，那就叫真上果。啊，是它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些不同名称啊，是这样的。OK， 那这样子应该比较明白这个适用果跟真上果不一样啊。那回到这里来看啊，这个刚讲种子产生的时候呢，也可以叫做适用果，适用。啊，也可以被叫做真上果，这样。但是有人认为，不可以被叫做适用果，啊，就刚刚讲这个适用果呢，有一点点不那么真实啊。它要凭借那个工具啊，但是种子来讲呢，种子来讲它是真实的，种子从世俗地来讲是真实的，所以真上果可以建立没问题，适用果不建立。有人认为不能建立，然后这里说五蕴假者所得啊，这个叫适用果，就是这个假应该是假借吧，假借着五蕴的他们各式各样的那个互动关系所得到的，那个就把它叫做适用果。好，由此本事具三跟四中间可以打个点，就刚讲有人认为是具备三种果，有人具备四种果，这种这个性质，那这还算是多啊， 故言多种。所以这个第八识的果相啊，就刚刚讲有这么多种啊，不能说只有一首果，这个角度。可是呢，我们单独用一首，就主要是取它的一首果的这一个果相。好，此事果相虽多味多种啊，是这样子。但是呢，最后这样以一熟之名啊，两个原因，一个是宽，一个是不共啊，故偏说之。我们看34页，那三位里面通两位，五位里面通四位啊，就刚讲一熟啦，这个最后的无学位啊，那就一熟就没有了。无学位以大圣来讲就是佛，佛果位啊，他没有一熟，佛的事啊不能再被叫做一熟事，佛的第八事不可以再被叫做一熟事。所以在无学位啊，只有在第五位，就是无学位，那么一熟这个名称一样要舍弃啊。第八事当然还在啊，那么最初在那个第八地的时候啊，那么就舍弃了阿拉耶识这个名称，到了第十地还有一熟是这个名称，但是到了佛的果位，就是无学位啊，那连一熟是这个名字都不可以用。但是这样算讲，它有四个位啊，就是刚讲的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所以还是很宽的，就一直到十地都还有一熟是这个名称，就是这个已经够宽了啊，是这样的。但不过它还不是最宽的，还不是最宽啊，最宽的其实是阿陀那识，就是在佛的第八识啊，可以被叫做阿陀那识，但是不可以被叫做一熟识，不可以被叫做阿拉耶识啊，等等等等这样。一切总是，哎，这个名字也是很宽的，但是因为它是因相，不是果相。OK， 三位通二位。有时候不讲五位啊，就是把它更简化一点，也可以讲三位。那总之最后一位一定是没有一熟的。好，有余三果，可通于法，为一熟果不通于法，故言不共。那刚刚是讲宽，现在讲不共。不共什么意思呢？有余三果是指刚刚那个四用果、真上果。是只是那个意思哦，就其他的那个果的这个角度哈，其他的果的角度呢，别的法，比方说那个前七识一样也有果的角度嘛，就是说有余三果呢可通于法，但是一熟果啊这个名称不通于法，就是其他的比方说前七识啊，他们。在这个地方讲，他们都不是一熟果，他们是一熟所生。我们一再强调，前七识是一熟生，唯有第八识才是一熟，才是真一熟，也是一熟果。就一熟果这个时候啊，专指第八识，专指一期一期的这个果报体。啊，是这样，所以这个一熟果呢，不通于法。就是一熟果这个名称不能用在前七识啊，或者任何其他的法的这个名字啊，不可以用在他们上面的，所以说不共是这个意思。好，此证真一熟故评论，就刚刚说的这个论本文这句话是要用来质疑这个一熟啊，是这样的。那这个也是有质疑也有回答，回答就是说一熟这个名称啊是宽的，但是又是不共的。好，第四行说此名有漏第八心品，那现在是讲第八识的果相，但是其实是针对有漏的阶段，有漏的阶段的第八识。刚刚才讲了、啊、到第十地的第八识啊，要记得还是有漏的，唯有佛的第八识才是无漏，唯有无学位的 佛果位的第八识才是无漏。这个第八识里面只要还有一颗有漏的种子，那它是有，它就是有漏啊。它这个要记得一清二楚。第八识里面只要还有一颗，姑且说一颗哦，有漏的种子，杂染的种子，那它就是有漏。它必须连一颗都没有，才能叫做无漏。它是这么严格的。那佛就是这样子，你就是地，你就是十地菩萨，你就是等觉妙觉菩萨。只要你还不是佛，你的第八识就是有漏。啊，这个地方我们在第九卷跟第十卷有讨论过的。啊，那当然那个地方当时的讨论里面有些不同意见，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有的人认为十地以后啦，或有的人认为是金刚什么的啊，金刚定、金刚预定，就是最后要证悟佛果位的第一刹那的时候啊，有人认为在那个时候是如何这些的啊，你复习一下啊。好，那这里讲此名有漏第八心品，但是下面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别的地方可能都没有人这样提。你看啊，此名有漏第八心品啊，除相分。注意心品这两个字，心品这两个字在我们那个一样，在第十卷当时有说第八识心品啊，等等，那个这个品这个字就是包括跟第八识相应的，甚至包括五蕴都可以的。这个品就是品类，就是它的相应的共同升起的等等，乃至助办的啊。那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不是只有第八识本身，或者第八识本身的活动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啊，都包括在内。那现在要讨论一件事情，除相分外啊，那现在是要讲那个四分。那个请哪一位在黑板上再写一遍这四分啊，赶快写一下这个相分、见分、自证分、自证分哦，你中间都要隔相当的空隙哦，写直的，对，写字要大一点啊。那一边写一边看，这里告诉我们，除掉相分以外，取余三分啊，这个是慧义大师的看法哦，看法，空隙可以再大一点，空隙大一点。相分不算，另外三个分包括在内。还有呢，并自种子为果相体，所以慧义大师认为的这个第八识果相啊，论本文没有这样说，但是他认为你更精确的看的话，配合这四分的角度去看的话，不包括相分的，不包括第八识的相分，不包括啊，第一，这个是有漏的角度去看，啊，然后你要画几个箭头，你会不会画？箭分到相分，画这种弧度的箭头，画在下面，画这种弧度的箭头。对，你写错了，箭头是箭分到相分这样子。这当然嘛，见分是缘相分，然后呢，见分，第二个是自证分去缘见分，啊，自证分有两个箭头，对，然后向后一条，对，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子 ，OK， 就这样子，这样就可以了，还有一条。自证分，正自证分，第四个字画到自证分，对对对，就这样啊，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这个你，然后在上面用红颜色的标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样讲比较容易讲。对，一二三四，对，这个很特别哈，啊，一二三四，这个三跟四啊，三跟四是互相圆的。三根是互相圆的，然后呢，二只能向外圆一， 恶就是见分，见分一定是向外缘相分，是这样的。那这个每一个有三角形箭头的地方呢，就是锁，能锁的锁，能锁的能源锁源啊，这个箭头的地方都是锁源，然后箭头的出发点就是能源，是这样。所以你自己可以写啊，凡是有三角形的箭头的，就是要写个锁源，然后它的起点就是能源。因此呢，见分啊，相分必然只是锁源，见分又是锁源又是能源，然后三跟四当然都是锁源也是能源啊，是这样，能锁。OK， 好，现在说呢，这个第八世的这个果相啊，一收世啊，其实一收果，其实呢不包括相分的，只有取见分、自证分还有正自证分，再加上自种子，这三个字很重要。自种子是什么意思啊？那个自是什么意思？第八世自己。所以窥基大师的述记，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后他另外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第八世确实可以区分，可以区分，就是说自己，第八世自己的种子，第八世自己的种子。换句话说，那个第八世里面，第八世固然支持了一切诸法的种子啊，但是他自己有自己的种子，这两个不一样。我再说一遍啊，第八世有自己的种子啊，虽然第八世他也同时支持一切诸法的种子，可是这两个不能说完全相等。但是第八世自己的种子是如何啊？好像没有很清楚啊，是这样的。你先这样看哦，就这里讲了，取于三分并自种子为果相体，就这样子。第八世的果相，第八世的果相的这个真正的自体啊，只能够是这个是三分，再加上自己的种子。好，隔壁这一行继续看。余，这个余就是剩下的，另外的，剩下的另外的，当然就是指这个相分。好，剩下的这一个相分呢，以及余种，啊，这几个字都很重要啊。余种，这个自种跟余种的区别，余种就刚讲了，除掉第八世本身以外。第八世所支持的任何一切一切的种子啊，这些种子呢不是真义手啊，就是相分，这个余相分是指第八世的相分啊，就是剩下的第八世的相分以及其他的种子，第八世以外的其他的种子，第八世的种子以外的其他的种子都不是真义手。那为什么不是真义手？以不恒相续故啊，这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这句话表露出了一些意思啊，这个第八世的相分并不是恒常相续的，还有其他的种子，第八世帮他们保留住的哈。那这个其他的种子里面有漏也有无漏啊，他们。也不是很常相续的，有时候会破坏掉，有时候会中断，有时候又会变化，就对，会增加的，会变化的，啊，是这样的。那要作为真义手的，只能够是第八世自己本身的种子，啊，以及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第八世的。包括第八世本身，包括第八世相应的心品啊，比方说第八世也有跟它相应的新说法，每个新说法都有相分、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这一期我们都说过了， 这个四分不是说只有四才有，不是只有新才有，新说法也有的，而且是同时的。好，那刚刚有个原因很重要啊，别的都不是争一手，因为他们不合相续啊。那换句话说，作为争一手的，他们是恒常相续，恒常相续。第八世的自己的种子恒常相续，第八世的见分至正分正知恒常相续。只要有第八世，他就一定是这样子，一定是这样子恒常相续的。啊，这个地方讲得很好，别的地方恐怕没有人这样讲。好，再来。或此为说，现为果相，总相隐故。好，这句话又很重要，但是角度有点不一样哦。他说呢，或者个论本文呢，论本文讲果相的那句话，又可以解释为什么呢？为说现为果相，这个现是指什么？第八世就是现行的阿赖耶识。好，就是。就是或许可以把论本文此事果相啊，虽多味多种，一熟宽不共故啊，故偏说，就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啊，这句话是在讲，仅仅是在讲现行的第八识，或者说现行的阿赖耶识啊，是这样的。那以这个为果相，以这个现行的阿赖耶识，现行的第八识。为果相，好，注意这句话跟他前面那一行有什么不一样吗？刚刚我们讲说这三分加上第八是自己的种子是果相，那个种子就是指种子的赖耶，种子赖耶就是第八世是处在种子的状态，就是包括第八世的种子状态。以及包括他以现行所具备的这后面这三分，这什么意思？就是包括有现行的阿赖耶识，也有包括种子的阿赖耶识。这个是第五行刚刚才讲的第一种解释哈，这样合起来是他的果相。那第二种解释呢？不包括种子，不包括第八识自己的种子，只针对。现行的第八识，只以现行的第八识作为果相，啊，就是这句话，就这句话，或此为说，现为果相，就这八个字，原因什么呢？再来，种相隐故，这个种是指种子，第八识自己的种子，它的状态。哦，对不起，这个总相可以是两个字哈，一个是总，一个是相，啊，但是我想是总的相，种子的相，种子的相貌，第八是处在种子的状态哈，或者它是第八是的种子的这一个部分哈，这个部分的状态是我们不了解的，这个叫隐，总相隐。第八世的种子的这个状态，这一种情况，是很隐微啊，很隐微，我们不了解的。那不了解，所以呢，没有办法用它来作为果相。果相是一期一期的这个一熟果，这个果是我们可以明白的。就像我们说的，你每次投生到不同的道，这个作用这个现象是并不是隐微啊，它其实蛮明显的，而且是非常具体的。那个所以如果是第八世的阿赖耶识的种子啊，那不能用它来作为果相，所以第二种讲法呢比较窄，只能够用现行的第八世啊作为果相，那这个当然也是一熟识，也就是一熟识。好，注意啊，这个是两种说法啊。但是呢，最后的小结论是什么呢？ 据实而言啊，现种俱通因果二相。现种还是在讲第八识，还是在讲阿赖耶识，现行的阿赖耶以及种子的阿赖耶齁，其实呢都是因也是果，就是他们也是因相也是果相。这个是窥依大师的自己的小结论，据实而言，就是真正把所有的经论齁，把所有经论的这个部分去完整的去思考的话呢，他的结论是这样子。现行的阿赖耶识，现行的第八识啊，它也是因相也是果相。因相就是作为一切种子识，果相就是作为一熟识，可以的。然后呢，种子的阿赖耶识一样也可以作为因相，也可以作为果相，都通的。现种俱通因果二相，实际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为什么论本文偏哦，果相叫做一熟识，因相叫做一切种识。那这里讲了，然种果狭为业果故，哦，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是讲果相。果相的话呢，那个种子的果是比较狭隘的啊，比较狭隘。他们仅仅是业果，种子的果，种子的阿赖耶识，种子的阿赖耶识呢的这个果的这个特性呢、啊、比较狭窄，因为呢它仅仅是业的果啊，是这样。这个业，当然也很多种了，这当然主要是讲业力的一熟的业的业力的果报，是这样子，变比较窄的，可以通因果二相，但是它的就是种子赖耶啊，它的果的这个部分呢比较窄。那另外呢，因相亦通一切种子，好像。那这个一切种子这个部分呢，下面会有说，这个因相还是讲第八识的因相，当然这个因相也就是一切种子。那他这里还有一句话，然今此文三相皆为取现行识啊，就是从陈维师的论本文去看啊，这个论本文刚刚才讲啊，就是讲第八识的自相、第八识的果相、第八识的因相，这三个相通通都是讲现行的第八识，没有包括种子的第八识，就所以这里讲的皆为取现行识，是这样的。好，这个讨论我认为你可以说是很细微，也可以说很精彩，是这样的。那陈维师的论本文明显的来看没有错，他只讨论到现行的第八识，现行的阿赖耶识啊，是这样的，就是以现行的第八阿赖耶识，第八识的本身啊是自相，这个自相就是阿赖耶识，果相就是一熟识啊，这都叫现行啊，就是产生活动了，而不是讨论以种子的状态的那样的第八识啊，是这样子。那它的因相也是讲一切种子是，这个一切种子是。也还是指现行的第八识，就现行的第八识有一种能力支持一切诸法的种子啊，这个就隔壁这一行的论本文啊，那这一行论本文呢、啊，这是讲第三个因相，此能支持诸法种子，令不思故，名一切种。这是第三个因相。同样的，你把这三个相。论本文你把它对比一下，自相的论本文、果相的论本文、因相的论本文，你一对比应该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特色确实不同啊，各自所讲的确实不一样，就是自相、果相、因相、所讲的内容跟角度都是第八识没有错，可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这音上是讲什么呢？讲这个尺将来讲第八识，第八识，而且根据刚刚讲慧义大师的意思，这个是讲现行的第八识。第八识产生活动啊，它能够支持诸法种子。光是这几个字啊，我最近有更强烈的感受。这个诸法种子，就我通常这是，通常这个是讲前七识，以前七识为主要哈，包括其他的。那第八识这个现行的第八识，它不过呢是替他们保持这些种子而已啊。那一切诸法就是包括前七识等等的活动的升起，包括你的这个气界根生，包括这个山河大地，包括每一个有情的生命啊，包括你现在一切的活动，这是各自各自都有自己的种子。第八识不过是替他们保留这个种子，并不是第八识去创造出这些事情，不是第八识去创造山河大地啊，去创造你的所有的这个生命的活动啊，不是，这些生命活动各自各自有自己的种子。好，那第八识只是保留他们，令他们不会破坏掉，不会丧失掉而已啊。是这样的，第八识，所以第八识阿赖耶识也好，或者一切种子识也好，不管你本来叫什么名字，它实际上就这个部分来讲，它的功用只是这样而已。它作为因，作为因相的这个角度啊，它其实不是真正的因呐。真正的因都是自己的种子，你第六识有第六识的种子，你的身体长得多大多小，自己的种子。第八识不过替这一些保持它那个种子而已，就是这样子。我们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